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六，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祝朋友们中秋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坤厚载物，当代震烁古今的坚贞。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1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 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三十省直辖市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快乐；四川雅安王明慧无辜遭网判七年多，已被劫持入狱；中秋节前夕又获悉18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中秋阖家团圆的日子里，遍布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感恩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再造之恩，摇拜师父中秋节快乐。湖北省天门市法轮功学员说，感谢师父不辞辛苦把大法传给我们，让我们走上返本归真之路。我们一家祖孙三代和周围的同修们一起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期盼着那一天 当一轮中秋的满月冉冉升起时，寰宇上下都团聚在师父身旁，共享大法的美好和师父的洪恩。吉林省法轮功学员说，尊敬的师父好，中秋节快乐，是您保护着弟子走过这20多年的风雨历程。您为弟子为众生操尽了心，付出的心血与艰辛有多少我们无从得知，我们一定紧紧抓住您的手一路前行。师父您辛苦了，谢谢师父。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至今已30年，福祉全人类，人们沐浴在真善人的恩泽之中，身心净化，道德提升。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大陆法轮功学员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纷纷行文赋诗，齐声高颂，共同赞颂大法，叩拜师恩。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雅安市明山区法轮功学员王明慧被非法关押在雅安天泉看守所近2年，2022年6月15日被劫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王明慧去年9月26日被非法判刑7年0.4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王明慧今年44岁，修炼法轮功前他身体一直不好，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他全身疾病不翼而飞。王明慧和丈夫开了一个小饭馆，尽心侍奉家中公婆，抚养一对上高三的儿子，家庭和睦，认识他的人都对他有口皆碑。这样一个好人，却在2020年8月29日被明山区国宝大队警察非法抓捕抄家，家中法轮功书籍和其他私人物品被抢走。之后王明慧被非法关押在雅安市天泉县看守所，警察一直逼王明慧认罪，王明慧坚持认为信仰真善人无罪。据悉，此案还曾由雅安市委书记蓝开池亲自审理。2021年1月和7月，明山区法院两次非法庭审王明慧。2021年9月26日，明山区法院对王明慧非法判7年4个月的重刑，勒索罚金10000元。王明慧坚持自己无罪，向雅安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中级法院的裁决结果外界目前无法获知，但王明慧已于2022年6月15日被劫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迫害。王明慧的家人已经整整2年多没见到他了，每次警察都以各种理由拒绝家属探视，家人很担心王明慧的现况。据明慧网消息统计，中秋节前夕的8月份又获知18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离世，其中四川省4人，河北省河南省各3人，辽宁省2人，湖南省吉林省，江苏省陕西省重庆市云南省各1人。今年1至8月份共获知118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47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532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和骚扰。李国勋，男70岁，河南周口市法轮功学员，年轻时当过兵，身体健康，退休前在周口市电业局任人事科科长。他修炼法轮功后为官清廉，谦卑和气，以行善事为乐，是公认的好人。2022年7月18日周口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警察闯入李国勋家中，声称20大维稳，有人举报他发法轮功资料了，就开始非法抄家，并直接把李国勋、于秀英夫妇从家中非法抓捕到周口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第二天，李国勋在非法关押中被迫害致死。李国勋的妻子于秀英质问，修炼法轮功20多年，我们就没有过病，为什么绑架走一夜人就死了？他们没让我见丈夫最后一面就直接火化了。杨志雄，男58岁，河北保定市雄县法轮功学员，原河北法制日报社记者，后曾在石家庄卓达房地产公司主管销售，之后在北京某外企公司任办公室主任。杨志雄于2020年12月被非法判刑6年半，被劫持到冀东分局第五监狱第五监区。2022年8月10日晚在河北唐山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离世。杨志雄离世时瘦得皮包骨， 眼睛睁得大大的，死不瞑目。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从一个健康开朗的壮汉，被迫害得虚弱多病，到倒下直至死去。不知杨志雄在唐山冀东监狱遭受了怎样的折磨和虐待。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华人祝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美国加州部分参选人恭祝法轮大法创始人中秋快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秋节来临之际，明白法轮功真相的加拿大华人祝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中秋快乐。他们中有医生、商人、高科技人才，也有维权人士。周一迪女士在中国是一名医生，目前是加拿大一家自媒体公司的创办人。她非常赞赏法轮功这一信仰真善忍的团体。她说，李洪志大师是当今最伟大的中国人。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她祝李洪志大师身体健康，希望法轮功真善忍的精神广为弘传，让世界上更多的人都能够去支持、喜欢和理解法轮功。周女士同时希望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能够继续坚持信仰。她说，整个中国大陆在共党肆虐的情况下，法轮功的勇气非常值得敬佩。在渥太华从事高科技工作的杨远先生说，祝愿李洪志大师中秋节快乐，希望他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希望法轮大法更加广泛深入地在全世界弘传。他表示，真善忍是超越国际、超越文化的，对世界的文明进步和融合都有巨大的积极意义。朱传和来自中国山东，曾经是一个中国富商，后来被中共迫害得几乎倾家荡产。2009年，他带着全家人移民到加拿大。中秋节来临之际，朱传和说，我由衷地祝李洪志大师身体健康，中秋快乐。同时，他想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坚定的信心和力量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你们是整个中华民族在一个世纪以来最了不起的人，中华民族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要感谢你们。南方街头运动发起人之一杨崇先生祝福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他说，在国内的法轮功学员受到的打压是最严酷的，他们面对中共的各种打压，甚至面临生命的威胁。我想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希望早日结束中共暴政，让中国人民，包括法轮功学员，能够尽早地解脱出来。据明慧网报道，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来临之际，美国加州部分参选人向法轮大法师父表达问候和敬意。加州州长参选人克里斯迪安·劳尔·莫拉莱斯目前是洛杉矶一家大型军工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他在中秋贺词中写道，在中国的传统团圆节来临之际，我衷心祝愿李洪志先生中秋快乐，也希望他的弟子们中秋快乐。李洪志先生教导人们在社会上成为更好的人，做事首先要为他人着想，尤其是在这个道德萎靡不振的时代。詹姆斯·布拉德利是联邦参议员参选人，目前管理着洛杉矶一家大型医疗保健机构。他在中秋贺词中写道，我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示无尽的支持，也对他教导的那些修炼法轮大法因实践真善忍而被中共迫害的人们表示无尽的支持。文明的国家绝不能容忍这些危害人类的罪行。加州副州长参选人大卫·希尔伯格 是美国联邦航空局认证的资深飞机机械师，也是一位对美国法律有深入研究的人士。他在中秋贺词中写道，我向法轮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致以祝福和良好的祝愿，我祈祷他和他的弟子们能够团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77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成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如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至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 SARS 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悖逆天理，是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竟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缘起，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 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裨益良方，您又会做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她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她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久病家中无贤妻。若要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长期照顾重度瘫痪的丈夫，可以坚持多久呢？一个月、一年、五年？陈新颖坚持了整整13年。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婚后载物，当代震烁古今的坚贞。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久穷家中无贤妻。若要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长期照顾重度瘫痪的丈夫，可以坚持多久呢？一个月、一年，还是五年？刘新颖，她坚持了整整13年。
莲市中山区颐和街41号，就在颐和街西边山坡上最高处的一栋楼。刘新颖和丈夫屈辉自1997年结婚以来就一直住在这栋楼里。17年后，在2014年，这房里的一切还是十几年前简简单单的样子，只是地板已经掉了漆。在2014年的2月22号，这天是刘新颖丈夫屈辉葬礼的第二天。刘新颖默默地坐在门边的沙发上，看着窗外。就是这张沙发，把沙发的靠背放平，就是一张简单的床。自从13年前2001年刘新颖丈夫屈辉被警察暴力酷刑导致瘫痪后，屈辉就在这张沙发床上面躺了整整13年。但现在这张沙发床上空空如也。刘新颖慢慢地在这张沙发床上躺了下来，她想体会丈夫屈辉躺在这里的感觉。刘新颖躺在沙发床上，她能够看到的就是这间13平米的小屋和床头斜上方窗外的一片天空。这些就是丈夫屈辉这13年来能看到的一切。寒来暑往13个春秋，有多少流云飘过，又有多少飞鸟掠过那一片寂寞的天空。在屈辉瘫痪之前，他曾经是大连港的理货员，刘新颖则是妇产医院的护士。他们分别从1995年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7年，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两人结了婚。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屈辉、刘新颖和宝贝女儿欣欣是幸福的一家三口。没想到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当时屈辉和刘新颖深感政府的报道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商量之后准备一起去北京上访。不料政府却早就在各个交通运输的通道设下了重重关卡，拦截从全国各处上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在大连机场，刘新颖夫妻俩就被抓了，这次屈辉被关押了将近两个月。2000年1月，屈辉和刘新颖决定再次去北京上访。这一次两人成功地到达了天安门广场，但是他们却在警察的抓捕中失散了。屈辉被关进了大连港看守所，但他被要求放弃修炼。一个月之后，警察见屈辉仍不放弃，竟然把屈辉送到了精神病院，把他和那些有杀人和暴力犯罪史的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刘新颖一直没有丈夫屈辉的音讯，她到处打听丈夫的下落。最后刘新颖费尽周折才得知丈夫屈辉被关进了精神病院。4月9号，刘新颖和他的父亲冒雨坐火车赶到精神病院探望屈辉。那时刘新颖仍天真地想着，过一段时间屈辉就会被放出来了，因为屈辉没有精神病也没有犯罪，不会也不能总被关在精神病院吧。但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大连港公安局把屈辉从精神病院带走， 却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也不通知家属，就又把屈辉关进了大连劳动教养院，劳教一年。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对待，刘新颖是震惊的。震惊的刘新颖决定再一次到北京，用合法并且和平的上访方式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修炼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迫害。然而刘新颖自己却也因为这次上访，他被关进了大连教养院，要劳教三年。那时是2000年10月，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就这样破碎了。2001年3月19日，距离屈辉劳教期满释放还有25天，屈辉就快能和两岁的女儿欣欣团聚了。可是就在这一天，在高强度的劳动和一连串的洗脑措施之后，在身心两方面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转化计划无效后，劳教所开始了所谓的强制转化行动。这天下午，教养院组织了大批的警察，集中了全院的高压电棍、胶皮棒和手铐，一辆辆救护车也载着氧气袋开进了教养院。这场所谓的强制转化从三楼开始，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一个个带进房间里，警察们手拿电棒或硬棍围着法轮功学员，要求他们在转化书上签字。有一位学员问要转化他的人说，我修炼真善人，就是想做一个好人，比好人还要好的人，你让我往哪里转呢？那人却回答，只要你不信真善人，吃喝嫖赌你随便干，我们都不管。学员拒绝了，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立刻被警察和犯人们群起攻击，电棍、胶皮棒没有间断地重重地打在学员们的身上，强大的电流让学员立刻就喷出了鼻血，在电力的攻击下，有人全身抽搐，大小便失禁。三楼法轮功学员们凄厉的惨叫声传到了二楼，在二楼的法轮功学员听到惨叫声后纷纷站了出来，他们要求警察停止使用酷刑。然而这时一帮警察领着一群犯人冲到了二楼，他们粗暴地把二楼的法轮功学员拖到走廊里，一时之间电棍放电的噼里啪啦声响也在二楼到处响起，法轮功学员们痛苦的喊叫呻吟声紧接着充满了整栋楼，楼道里弥漫着皮肉烧焦的味道。警察和犯人们边打边咒骂叫嚣，这所谓的强制转化就仿佛一场癫狂的恶魔狂欢，被摧残的法轮功学员横七竖八地倒在走廊里，有的口吐白沫，有的痛苦呻吟。长时间的电击让学员全身满是水泡，血肉模糊，鲜血淌了满地，景象惨不忍睹。在这场大规模的毫无人性的酷刑折磨中，屈辉的颈椎被打断了，他口吐鲜血，多次昏迷。有一个名叫乔威的警察一边打着屈辉，一边狞笑着对旁边的人说，多少年没这么过瘾了。警察肆无忌惮地施暴，直到真的要出人命了，屈辉才被送往医院。屈辉的病情十分严重，生命垂危，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20天后刘新颖才得以从教养院被保释出来照顾屈辉。 刘新颖在医院工作了十多年，见识过各种病情，却在看到屈辉的那一刻也差点昏倒在地。因为屈辉的颈椎被打断，他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被电击的部位生了大片的褥疮，屈辉甚至有十厘米的脊骨暴露在外面，露出的脊骨还泛着黑色。屈辉全身散发着恶臭，还时不时的抽搐，躺在病床的屈辉得依靠呼吸机生存。而大连劳教院此时却仍然派了几个警察和犯人监视屈辉和他的家人，限制亲友探视，还警告他们不许随便说话，否则就要把刘新颖送回教养院。刘新颖和家人向教养院讨说法，教养院的人却说屈辉是自伤自残。后来屈辉的病情恶化，他大口吐血，瞳孔扩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而且身体多种器官衰竭。在刘新颖强烈的坚持下，医院才对屈辉进行了数次抢救。有人劝刘新颖放弃吧，屈辉就算救回来也注定是重度残疾了。但刘新颖回答说，我希望我的家庭是完整的，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不管别人说什么，屈辉是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希望他好好的活着。刘新颖坚定地说，我可以付出一切。抢救过后，医生通知屈辉家属准备后事，于是屈辉的家人买了送终的衣服放在了屈辉的床下。那时屈辉全身肿胀，仿佛灌满水的水球一样。当时医生告诉刘新颖，器官衰竭的屈辉随时都可能死亡，如果拔掉呼吸机停止治疗，屈辉维持不了24小时。但是刘新颖仍不放弃希望。刘新颖记得许多身患绝症的法轮功同修因为修炼不药而愈的真实事迹，她希望这样的奇迹也能在丈夫的身上出现。在问过屈辉意愿后，为了摆脱和教养院继续扯皮，刘新颖没有向教养院提出任何赔偿条件，她主动签字出院回家。回家后，刘新颖把屈辉安置在床上，自己则坐在一旁，开始认真地给屈辉读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而奇迹很快就发生了，当天屈辉不仅能自己呼吸了，他还大量排尿，排出的尿液多达16斤。就这样，回家的第一天，没有呼吸机的屈辉活了下来。之后的几天，屈辉仍然继续大量的排尿，不久后屈辉因为器官衰竭和药物而导致的全身水肿就消失了，他的臀部大面积发黑的褥疮开始变红，十厘米的黑色脊骨也开始变红。尽管屈辉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但是因为酷刑而造成的内伤引发了腹膜炎。幸而随着刘新颖日夜不停地朗读《转法轮》之后，奇迹再度发生，上千毫升的脓液从屈辉溃烂的生殖器破口排出。虽然脓液恶臭无比，但是刘新颖丝毫不嫌弃，她细心地亲手把这些脏臭的脓液擦拭干净，并替屈辉更换被褥。后来屈辉的内脏还大出血，流不尽的鲜血从溃烂的破口流出，比妇女分娩时的大出血还可怕。看到这情况，刘新颖先是吓了一大跳，但她立刻又明白过来了，这一定是在帮屈辉已经药物中毒了的身体进行大换血。 刘心莹耐心地处理去灰排出的各种污秽，并温柔地帮丈夫擦拭身体。等去灰不再流血后，刘心莹根据她的专业知识判断，按照出血量估算，去灰全身的血液不止换了一两次。屈辉因为中枢神经严重受损，经常会莫名的发高热或者是痉挛抽搐。屈辉的抽搐会剧烈到整张床、整个房间都在颤抖，甚至连邻居都被影响得无法入睡。刘心颖一直在屈辉的沙发床边打地铺，以便能够时时刻刻看护病情还不稳定的屈辉。刘心颖几乎不能睡觉，或者是只能睡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大部分的时间，刘心颖都在照顾丈夫，或者为屈辉一遍又一遍地读法轮功师傅的书。从回家的第一天开始，刘心颖每天都给屈辉读法轮大法的书籍，从不间断。当刘心颖实在累得受不了，她就练功两个小时，之后刘心颖又继续不眠不休地照料丈夫。
颖，
颖，屈辉总是这样亲昵地叫着刘心颖，颖，
颖，喝水，颖，翻身。
屈辉都是这样轻轻地呼唤着刘心颖。瘫痪的屈辉只能躺在床上，他每天的翻身、擦洗身体、吃饭、刷牙、喝水都得依赖刘心颖。屈辉的双手手指蜷缩，只有右胳膊还能稍微活动，要小便时刘心颖就用塑料袋帮屈辉接，大便则是刘心颖亲自用手去掏。对于风华正茂的妻子刘心颖不离不弃的陪伴和细心照顾自己，屈辉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感激。只能躺卧在沙发床上的屈辉，平日里除了刘心颖不断忙碌的身影外，床头斜上方窗外的那片天空是屈辉唯一能看到的外面的世界。天气好的时候，日光就透过窗户照进室内，然后随着时间推移，阳光渐渐地隐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家里亮起了灯。刘心颖平稳的读书声贯穿着静谧的夜晚，直到刘心颖累了，法轮功悠扬祥和的练功音乐就陪伴着他们跨越黑暗，迎接天边重新绽放的光亮。这样的场景在他们的家中整整延续了13年。听说屈辉超越生命极限而好转，原本担心打扰到刘心颖一家的亲朋好友陆陆续续地上门拜访，刘心颖的医院同事也来了，他们都知道出院前屈辉因为药物中毒已经无法用药了，屈辉是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等他们亲眼看见屈辉的情况后，这些医院同事都惊叹说，这太超常了。当时因为被迫害，刘心颖失去了工作，也为了照料屈辉，刘心颖没有时间去找工作，刘心颖只靠着亲人接济和低保生活。那时他们的女儿欣欣一直和父母聚少离多，欣欣被接回家时刚满3岁，小女孩的眼神充满着胆怯。那时刘心颖的处境是如此的艰苦，但她依然坚忍地照料丈夫和女儿。幸好屈辉的一些朋友听到消息后，通过不同方式也一直资助他们一家的生活。 尽管刘新颖以坚强的意志支持着全家，针对他们的打压却一直持续着。在屈辉被迫害瘫痪的第二年，2002年6月25日，有一位朋友来看望屈辉。刘新颖忙着招待客人，三岁的女儿欣欣就在一旁睡觉。这时，三名警察既没敲门，也没按门铃。他们把刘新颖家的外门踹坏，破门而入。三岁的欣欣一下子就被这动静给惊醒了。欣欣一睁眼，看见有三个不认识的男人强闯进家里，吓得哇哇大哭。刘新颖赶紧抱着女儿哄孩子。这三个人闯进屋后，直接翻箱倒柜，把刘新颖家平时看的书、坐的坐垫、敬佛用的香，包括黄色的窗帘，统统拿走。徐辉问：“你们是哪儿的人？”他们回答：“特别行动组在执行命令，不许说话。”但这些人却没有出示任何身份证或搜查证。最后，三名警察说屈辉一家反政府，没给刘新颖任何收据，就带走了他们家的物品，还把来拜访屈辉的朋友也抓走了。警察并叫刘新颖带着孩子跟他们一起走，但刘新颖没有听从他们。这次的事情过后，他们的女儿欣欣因为受到过度惊吓大病一场。小小的欣欣有太多的疑惑。有一天，欣欣问妈妈：“为什么别人的爸爸是站着的，我的爸爸是躺着的？”刘新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何去跟欣欣说明这个迫害的残酷？难不成要跟女儿说这个社会是一个是非黑白颠倒的社会？刘新颖看着欣欣，从那时起，刘新颖在心中暗自做了一个约定：妈妈一定要为爸爸昭雪，为你爸爸讨一个公道。刘新颖不想让欣欣纯真幼小的心灵只看见社会的阴暗，刘新颖要让女儿知道正义可以伸张，光明也可以重现。刘新颖拍摄了几张屈辉伤残的照片，写好控告书，还让屈辉口述了一封告大连市民书。刘新颖向大连市民揭露他们一家受到的肉体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残忍迫害。刘新颖拿着照片，拿着控告书，勇敢地走遍了各政府机关。了解迫害真相的人们震惊了，纷纷指责教养院的恶行，甚至有市民深受感动，按地址找到屈辉家，要给予他们经济上的帮助。从2004年到2014年，刘新颖不知走过多少政府部门，控告信也不知发过多少封。在刘新颖一边追寻着正义的过程中，另一头，她仍然是丈夫屈辉和女儿欣欣最稳固的支柱。有，喝水。有，翻身。13年来，屈辉的呼唤是刘新颖最熟悉的声音。刘新颖为丈夫吃饭、喝水，给他翻身、洗澡、剪指甲。刘新颖给丈夫换尿袋，用手帮屈辉掏大便。同时，刘新颖作为母亲，她的坚强与仁爱则是女儿欣欣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刘新颖和女儿欣欣两人的母女时光虽然少，但很融洽。刘新颖曾给女儿写过一封信，在信里，刘新颖对女儿说：“妈妈希望欣欣能像皇帝的新衣里的孩子一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刘新颖也希望欣欣像手捧空花盆的孩子中的孩子一样，不为利益与权势左右，在任何时候都能用阳光的心态对待一切。在刘新颖信中的字里行间，仿佛能让人看见刘新颖的眼神。 他充满了怜爱地看着女儿，他对欣欣说，妈妈希望你永远有一颗水晶般的心，不被污染，不被侵蚀。当欣欣长到16岁时，欣欣聪慧大气，开朗活泼，人们难以把这样一个阳光的女孩和这样一个成长环境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日子清贫中有幸福，艰辛中有快乐。2014年2月19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晚上8点钟，屈辉去世了。刘新颖拉着屈辉逐渐冰冷的手，痛哭失声。听众朋友，13年来，独立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刘新颖，是深受迫害的屈辉最温柔厚实的依靠。婚后再悟，万物滋生。13年的不离不弃，刘新颖的坚贞震骨烁筋。所谓的坚强，并不是她能战胜所有的事情，而是她在任何的困境中，依然能保有善良，滋养着周围的人与事。刘新颖是坚强的，在她的滋养中，她的女儿欣欣虽然身处黑暗，却依然能迎向天地中的阳光灿烂。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清泉》。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中秋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